弟兄姐妹平安。从下个礼拜开始，有40天的时间，那教会也鼓励众多的弟兄姐妹参与教会的40天的禁食祷告。有些材料发给大家，所以详细的内容我们下一周来分享。那弟兄姐妹预备我们的心，那为什么要有禁食祷告？因为感谢主啊，过去几十年带领教会，快到20年时间了，带领教会，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感恩。同时，我们很快要搬到新堂，那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新的地方，怎么来荣耀神，传讲他的福音，装备众圣徒，来拓展上帝的国度。需要弟兄姐妹的心要警醒，灵要警醒啊，更加来靠近神。所以，禁食祷告是圣徒生命当中不可少的一部分，不是让你进食40昼夜啊，不是啊，就是让你的方用你的方式来参与。所以下一周，请弟兄姐妹，预备自己的心。我们从下一周开始啊，下一周周日的时候，我们有些材料发给大家。那开始之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姐妹，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你自己突然有一天心中就感动，我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没有任何人给你传过福音，也没有任何人给你打过电话，你就是突然就信耶稣了，这样的弟兄姐妹请你举手，没有一个，对不对？没有。我再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信耶稣是因为别人跟你讲过福音，或者说你看过一篇文章，或者是听那个福音广播，看福音电视，或者收到福音单张，你信耶稣的，或者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同学、你的邻居、你的同事给你传福音的，那这样的弟兄姐妹，请你举手。绝大多数弟兄姐妹啊，几乎都是。所以圣经上有句话说：“没有传道的，怎么会有信道的呢？信道的是传道来的。”所以我们之所以信耶稣基督，是有人给我们传福音。如果没有人给我们传福音，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去信福音，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传福音在圣徒的生命当中是绝对不可少的。所以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啊，都充分的认识到啊，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要去向耶稣，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我们也应当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你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你慢慢就发现一个问题，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你心中火热，你见到人就想传福音，可是信主10年之后，你的心性慢慢冷淡，你失去了起初的那个爱心，那个传福音的火，你的里头开始变得不冷不热，像温水一般。我们家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想很多。为什么失去了你生命的方向，失去了福音的火热的心？为什么？你知道在以色列有个海叫死海，在以色列，这个死海就是死，那是因为有水进去，没有水出来。慢慢这个水在这儿就变成死水，所有死水含的盐分特别高，这里面没有生命，没有任何生物。人游泳的时候可以浮在水面。那很多基督徒信耶稣一段时间以后，像死海一样，这些东西进来，比方说我接受神的爱，接受弟兄姐妹的爱，但是我的爱流不出去。你的灵性的生命慢慢就变像死海一样，没有活力，你都没有生命。我们接受福音以后，福音进来了，可从我这儿就止住了，福音传不出去，生命的死海，属灵的死海，意思就是说没有活力了，没有生命力。那我们中间不少的人处于这种状态，为什么你的灵性变成不冷不热呢？为什么失去起初的爱呢？是因为我们缺少那种传福音的热情，我们不愿意去传，我们就要得到福音的好处就够了，福音到我们这儿止住了，所以我们失去了传福音的火。所以小组不传福音，小组会微缩，你个人不传福音，你的福音会，你的心里会慢慢冷淡，整个教会不传福音，教会有一天会关门，绝对会关门。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在升天之前给门徒的一个大使命，就是给你的所有信靠耶稣的人，你都有这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你刚才经中当年我们一起读的那个经文，马太福音28章，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凡我所教训他们的，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这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是背负使命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你有传福音的使命，就像当初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一样。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没有人，有人给我们传，有人给我们讲，但是我知道当时有很多人是听福音广播信耶稣的，他通过广播上跟人传。现在有人我知道你通过这个网络来传，从微信来传，用各种方式来传讲神的福音。这是基督给我们这个大的使命，传福音是传基督，传福音是传上帝的爱，是传永恒的救恩。所以每个圣徒都有这样的使命。所以为什么教会在这十月份有个宣道月，用这个宣道月提醒所有众多的圣徒弟兄姐妹明白，我们是一个有使命的人，应当传主的福音。如果不传福音，我们的心性会冷淡，我们里面的火慢慢的会熄灭。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一定要明白，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有背负耶稣基督的使命。所以上个主日光辉弟兄已经有很好的分享，告诉他一个人先归入主的名下，带领整个家族，整个家族都归靠了耶稣，都信靠了耶稣，包括我们这样的中间这样的见证越来越多。那今天呢，我们要读这段经文，可能大家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会有读这样的经文跟宣教有什么关系？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把以西帖记读过一遍的请举手。哦，还有不少人没有读过。因为教会把那个有四个周五的查经资料那发给众多的小组的弟兄姐妹，那希望每个小组都是围绕这些资料来展开讨论，那明白透过这些资料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其实第一篇就是关于以西帖记的，我是根据这个以西帖记来讲今天的信息。那以西帖是什么人？我想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大熟悉以西帖记啊，我简单的讲几句。你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个民族叫犹太民族，在美国大概有500万以上的犹太人，他们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极深。你的公司周围啊，你的同事、你的邻居可能就有犹太人。上帝拣选犹太人，全球犹太人不过是1300万左右啊，这1300万左右啊，大概有一半的人是住在今天的以色列国家，所以一大部分人住在美国。神拣选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让以色列成为祭司的国度。我们中间有些第一次来教会的人，可能你不知道福音是什么，但是你想要历史当中有一族人叫犹太人，有一个国家叫犹太国，今天仍然存在。神拣选这个民族，它非常的特殊，人很少，对世界的影响极大。神拣选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什么叫祭司的国度呢？祭司就是桥梁的意思，就祭司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神的话带到人的面前，那这是祭司。上帝拣选以色列让他成为一个国家，让他承负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在万民当中成为上帝的见证。结果呢，这个以色列人原本被召成为祭司的国度，结果成为拜偶像的国度，他跟周围的国家一模一样。他在成为拜偶像的国度以后，上帝的审判临到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结果变成一个被囚的国度，他亡国了。所以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灭了犹太国，所以很多犹太的精英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就今天伊朗和伊拉克一带，在那儿成为被囚之民。那以色列当时有个先知叫耶利米，说70年之后你们要回归耶路撒冷。70年之后果然巴比伦被波斯所取代，波斯王允许以色列人回归，但是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不回去了，他就待在古代的波斯。波斯当时有好几个首都，其中一个首都叫苏珊。那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波斯的苏珊城。这讲什么呢？就当时一个国王，波斯有伟大的国王叫亚哈瑟鲁。亚哈瑟鲁这个人年轻，脾气坏，没有多少主见，可是他是王，没有办法。他刚刚登位不久，摆设宴席招待各个省的高级官员。当时你知道波斯有127个省，中国有多少省啊？美国多少州啊？他有127个省。 那怎么来统治这些官员？所以召开一个庞大的宴会，邀请这些每个省的高级官员来开 party。那开这个宴会的时候，不是三天，不是三个月，他会开到180天。我180天不要上班的哈，要享受王的宴席，他要展示这个国度的丰富和国王的威严，笼络这些官员的心。那这是160天之后，180天之后，连续7天来招待苏三城的百姓。可是他喝酒喝多了，他就发疯。你知道很多的男人女人一喝酒喝多就发疯，发疯什么呢？他失去他的理智，说既然有这么多的高级官员面前，让你们欣赏一下我太太的美容，让他的太太瓦斯提站在众人面前让人欣赏他的美丽。可是这个太太很有个性啊，你是王是王，可是我也是女人，我有我的尊严呢、啊，我不去。那这还得了？国王觉得太没有面子了，但是国王也没有脑子。那下面大臣就一鼓弄一嘀咕，哎呀王啊，你这样做太丢脸了，那这样是一个很好的坏的榜样，以后这些女人们都不听先生的，家里这个家庭怎么办？怎么办？这国王没有脑子，一怒之下把他休了，因为瓦斯提不再成为他的太太。可是男人还有个本性，一旦脾气下去以后呢，他又后悔了，他想到太太的好处，脾气一来的时候就觉得太太不配，要休这个太太。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人有这样的心态，是不是一发怒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女人跟我不般配，我要休她。可是脾气过去以后呢，又后悔。这就是这个国王，国王跟老百姓的心情是一样的，跟我们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有同样的心理状态，同样的问题。可是国王发出的命令你不能随时收回，当时已经是通过文书啊，也发布诏令，发布命令通遍整个波斯国，王的话不能收回，怎么办？选妃，从此在整个波斯国选最美的孩子，女孩子成为他的妾，从中要选一个成为他的王后。这样有一个人叫以斯帖，正好被选中。以斯帖是什么？是犹太人，他自小失去了父亲和母亲，是个非常不幸的女人。第一个，她是女人，在古代的女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一个王后叫你走就得走。第二个，她是被囚的女人，意思就是你是俘虏卑罗民族的后代，你没有社会地位的。第三个，你没有父亲，你没有母亲，孤苦伶仃的，是他的一个堂兄收养了他，成为堂兄的女儿。那在这个时候皇帝要召出妃子，召出女孩子，她被选中，因为她很美，所以让她结果成为王后。一个小小的丑小鸭，一夜之间变成了美丽的白天鹅，她就成为王后了。那这时候正好王朝里面有一个高级官员叫哈曼，哈曼是亚杰族，他是犹太人的世仇，他恨犹太人，他要铲除犹太人，他讨厌他的叔叔叫摩底改，这以色列的叔叔叫摩底改，找不到把柄，正好找到把柄，他要不单要铲除摩底改，要铲除整个犹太民族。就在这个时候有下面这一段话，以色列已经亡国了，现在面临的危险不是亡国的问题，国家已经亡了，现在面临的是亡种的问题，这个民族要完了。意味着哈曼得到国王的准许，要屠杀全国之内所有的犹太人，铲除他。在这个时候穆迪改说不行，他派人来通知这个以西帖，告诉他说你赶快去找国王，恳求他废除这条法令，好像拯救以色列人。结果他去了以后，以色列他说不行，不可能，你知道吗？我现在是王后，我已经30天没有见国王了，过去女人很可怜的，他是王后有30天没有见国王了。他说如果没有国王的命令和诏令，我是不能轻易见国王的，我见到国王我是绝对是必死无疑，我不能去。那这个时候摩底改再派人，那时候没有 internet， 没有电话，没有 email， 就通人在传信。摩底改恢复了他这样的话来告诉以西帖， 这样的几句话，这是我们这一周每个小组要学习的话。我知道星期五好多小组已经开始讨论这段经文了，所以今天我再讲一遍，加深你的印象。那我们一起来读来。摩利改托人恢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不是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汇报摩利改说，你们当去召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周三夜。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呼召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今天你呼召教会也成为祭司的国度，让我们每个人成为君尊的祭司。你把你的使命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你让我们成为背负使命传讲福音的人。主啊，谢谢你与你的教会同在，与每个子民同在，与你的圣灵此刻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晓得你在我们中间行走，也把你的心意说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成一群听得懂你的话、明白你心意的子民。神啊，愿你的话语如同活水浇灌我们的心，如同生命的粮喂养我们的心，让我们晓得你的意思，明白你的旨意。愿你的孩子口中的言语是你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摩利改跟以斯帖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此时你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蒙拯救。传福音的人，所有的圣徒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不是偶然的，上帝有个庞大的计划要拯救这个世界，让上帝的子民进入他永恒的国度。人堕落了，上帝来救赎，透过犹太人把上帝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教会就是新的以色列人，教会承负这样的使命，把上帝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带向上帝所设定的终点。就上帝有旨意，上帝有计划，目的点很清楚这一点。你读这篇圣经，这卷书，你觉得很奇怪，在全圣经全本圣经当中有66卷，以斯帖是其中非常独特的一卷。它独特在哪儿呢？这卷书从头到尾只有10章，这10章的里头没有提过上帝的名一次，他不提上帝的名字。你打开创世纪，你打开启示录，到处都讲上帝如何，上帝如何，上帝说，上帝做，上帝行动。可是以斯帖心里头，你上帝的名字一次都没有提过。那你说为什么他不提上帝的名字？但是你这个很好读，你读这卷书的时候，上帝充满了字里行间，每一个行动的背后都有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叮咛在背后。所以摩利改他明白一件事情，说以斯帖啊，实际上很危险，这个时候你闭口不讲，你闭口不说，犹太人就灭亡了吗？撒旦是希望要铲除犹太人，要废除上帝的计划，但是上帝呢？上帝是以绝对主权的上帝，犹太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得蒙拯救。意思说上帝的计划没有人拦阻，即使你不愿意，上帝的计划不会失败的。上帝给你机会去传，你不传没有关系，你可以拒绝，但不等于说上帝的计划从此被废除。上帝的计划是绝对的，没有人可以拦阻的。上帝跟人愿意呼召你，你愿意与我同行吗？大家知道这个以赛亚书里头第6章，上帝呼召以赛亚的时候，上帝谁可以为我去呢？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对不对？谁可以为我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那上帝邀请所有的人参与他的这个大计划，拯救人类的大计划，扩展他国度的大计划。这个历史有一天会结束的。上帝说，孩子，你参与我的这个计划。他呼召人说，谁愿意为我去呢？现在的以斯帖面临一个问题，你是说 yes 还是 no？ 如果说 no 没有关系，上帝不愿意说你 no， 上帝的计划就废除了。上帝是绝对主权的，他一定相信计划一定会实现。就像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有一天跟我讲，很可爱啊，他说建堂 沙利希望教会有一个殿，一起来敬拜。现在是很好的机会参与。他说你不参与也没有关系，将来殿也会被建成。我们中间有个弟兄这样跟我讲，老子是个比方，就上帝的一个计划一定要成就，你愿意不愿意参与？上帝在呼召你。感谢主，在历史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回应上帝的呼召，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你知道到非洲去传福音的李文斯顿，我以后有机会给讲；到印度传福音的 William Carey， 到中国去传福音的戴德生，我下个礼拜会讲戴德生。他们都回应了上帝说：“主，我在这里，我闭口不言。我知道，如果我说话，我封闭自己，我拒绝你的计划，照样向前前进。但是我现在主啊，我愿意来听从你的呼召。感谢主，一切就听了。所以穆迪改讲这样的话很可爱。但是我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个人也要回应了上帝的呼召。这个人叫威廉·波顿。威廉·波顿是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1904年进入耶鲁，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公司老板，有很多的钱。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的父亲给他一本圣经，一张环游世界的船票，让他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解这个世界。他到世界旅游的过程当中，到了中东，到了亚洲，到了欧洲，看到许多人不认识主，他心灵沉重，他写信告诉父母，我要做宣教士，一生奉献为主。他在父亲送给他的圣经上写下了，保留，我愿意把一生放在主的面前，我不保留。他大学毕业以后去普林斯顿灵神学，后来在父亲给他的圣经上又写下一句话，不退缩。他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他在耶鲁读书的时候带领查经班，带领宣教会，鼓动几千个学生一起祷告，一起读经。有3000，当时耶鲁多大，当时很小，教会大学，非常热心传福音。这么一个弟兄，神给他感动，他要到遥远的中国去传。去哪儿？到甘肃。他的心中就想到甘肃，为甘肃来祷告，为甘肃来传福音。为什么？甘肃有很多的回民，那儿去传福音。预备妥当，他乘船到中国。他中国之前突然有感动，他说我要去埃及，要学习阿拉伯语。为什么？我想回民传福音。可是很不幸的时候，到了以后他患了一个脑膜炎，一个月之后就去世了，当时只有25岁。他的父母在孩子的遗物当中发现当年是送给他一本圣经，上面写上三句话，不保留，不退缩，不遗憾。死亡时候按照他的遗嘱把100万美金，弟兄姐妹，100多年前的100万美金今天多少钱，他捐给几个宣教机构，其中有一部分钱是捐给当时内地会，我下个礼拜会讲内地会。内地会用这部分钱在兰州建了一个医院，叫波顿纪念医院，就是今天兰州的第二人民医院。我们中间有从兰州来的弟兄姐妹，感谢主啊，志刚、孙燕他们从兰州过来。如果你要到兰州医院里面有个房子，就是这样的，里面说上帝爱人，这是今天兰州第二人民医院里面还有一栋楼还保存在那儿。有人会说25岁就为主献上了生命值得吗？他没有见过中国人，没有去过中国，可是他爱，他回应上帝的呼召。有人问到这个问题，他死了之后全美国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这个年轻人。有人就问，波顿的生命太短了，为宣教事业献上自己的生命太可惜了，这是人的看法。当报纸披露这个消息之后，全美国有成千上万的人回应上帝的呼召，不少人就回到中国，去到中国去传福音。他愿意参与上帝的计划。那有人说，神为什么不保守他？上帝有他的计划，我们不知道。圣经有一句话，因为麦子若不是死了，人就有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回应上帝的呼召。今天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通过穆迪改的口，如果你此刻闭口不言，犹太人可从别的地方得到拯救。如果今天我们教会闭口不言，不传福音，你放心好了，上帝不会失败的，会通过别的教会来传福音。今天我闭口不言，上帝会通过弟兄姐妹来传扬神的福音。如果你闭口不言，上帝的话照样传扬出去，只是我们失去了参与上帝计划的美好机会。波顿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回应上帝的呼召，他有一个加美的脚踪。第二点，穆迪改对伊斯帖讲的第二句话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身份，不 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好吗？来，焉知你得了王后的身份不是现今的机会吗？你知道莫迪改是他的养父一样，其实是他的堂兄。你知道伊斯帖这个女孩子原来有一个名字叫哈达沙，哈达沙是什么意思？就是紫薇的意思，哈达沙。所以伊斯帖的本名叫哈达沙，哈达沙就是一棵小树小花放在内院里供人欣赏，这叫哈达沙，很美，就在院子里供人分享。后来取了一个名字叫以西铁，以西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星星。你是想成为一个紫薇供人欣赏，在这小院里让人家欣赏你，可爱哦，真可爱哦，这样一辈子过你的一辈子，还想成为一个星星一样发光？我们经常没有提是谁给以西铁起了这样的名字，但这个名字背后的确有意思的。人人都像一个哈达沙，很美，供人欣赏。你是以斯帖，你是个美丽的女子，智慧的女子，有才气，有美貌。现在呢，供人欣赏，在王宫里面被人欣赏，被国王欣赏。你觉得你一生的价值就是被人欣赏吗？我知道现在好多女孩子一生就希望有人领养她啊，不是领养她，怎么说？怎么说？哦，包养她。那就像成为一个哈达沙，成为一个紫薇，有人包养你，有人欣赏你，有人观赏你的美容，你一生的价值就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所以莫迪改了教导自己的养女哈达沙，然后你的名字叫以斯帖，你是星星，不是在地下被人欣赏的，你是在挂在天上的，要光照众人的。我要自小就要教导他。所以这个时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说以西结觉得我要去见王，我会死的。这个国王脾气很坏，他能废除他的原妻原配马萨吉，他也可能废除我，不但废除我，他可以杀了我，因为这是王朝的命令，没有王的命令，没有一个人可以擅自进入内廷，进入宫廷里头见这个国王。可是这个时候他告诉他，焉知你得了王后的身份不是为先今的机会吗？一个是位分，一个是机会。你得了王后的身份仅仅是享受你的荣华供人欣赏吗？那仅仅是你的价值吗？你会衰老的，你会死的，你还愿意成为星星发光？感谢主，以斯帖是一个心地柔软的人，是愿意顺服的人，他说我愿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位分也有机会，你的位分是什么？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在座没有一个人没有位分的。我们中间有人是实验室的技术员，有人是研究员，有人是教授，有人是餐馆工人，有人是邮递员，有人是电脑工程师，有的是装修工，有的是全职妈妈，有的是司机，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导游，有的是公司老板，电子工程师，会计，官员，这都是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仅仅是为了一点钱吗？就像一个哈达沙一样，即使供人观赏吗？你要像星耀来发光。你岂不知你的这点身份，你的这个位分是一个机会吗？因为只有透过你这个身份才能接触到你身边的人。弟兄姐妹，神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一个特殊的使命在身上，这样的身份就是一个机会，把福音带给你周围的人。我们中间有些年长的伯父伯母去老人中心，感谢主哈，很多老人我知道他是没有机会进去的，你知道他不够格，因为他条件不够好，所以呢，你没有条件进去了，那就是你的位分，你去了你就有个机会向你周围的人传福音。亲爱的伯父伯母们，你去年长中心去享受，你有个使命在身上，我怎么样把耶稣基督的救恩 透过我的行为，我的口，跟我周围人的分享。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所以你们增加伯父伯母，你们身上有一个使命，你的位分是为了现今的机会。为什么？我没有机会去老人中心，为什么？我不够格。但你够格，你有这样的位分，像以斯帖一样，他是王后，只有他有机会去见国王，别人没机会。我去没用，你去也没用，但是王后可以靠近国王，他是独特的，那位分是独特的，是神给他的，给他这个位分背后有一个使命。那现在你愿意不愿意？就像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啊，你是一个搞科学研究的，你的实验室只有你能认识你的同事，你是装修工，你认识你周围的人，只有你认识他，别人不认识他，这里和他有共同的语言。弟兄姐妹，这是你的位分和你的机会。所以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意识到神把你放在一个特殊的职业的里头，特殊的地方，特殊的场所，有个特殊的使命在你身上，让我们知道主啊，你给我一个智慧，让我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做过这样的事情，一个教授把学生带到教会来，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一个姐妹出这个把房子出租，常常有住客进来，她都把住客都带到教会来。我们看有没有这样的姐妹？有没有？有吧，对不对？有餐馆，她在餐馆开查经班，在工厂，在工厂在开查经班。我以前在上海认识一个弟兄，他开了很大的工厂，他在他工厂里开了一个查经班，要求人，不是强迫人，要求人来上查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你得了这样的位分，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这巴不得主人让我们明白这样的道理，在这个世界有多少人需要主的福音。比如说你的家人，只有你能靠近你的家人，我们也要跟你的父母谈，跟你的弟兄姐妹谈，但是你有机会，因为你是儿子的身份或者是父母的身份。如果我们现在是父母，你的儿女还没有信主，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我希望我的父母能救恩啊，能认识主。我下面会讲到这个问题。所以神给你一个独特的位分，是给了你一个机会。以斯帖说我愿意，他去了。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人需要福音，只要是人他就有需要，只要是人他一定会需要福音，只是他意识不到。举两个普通人，他说我信主之前我的事业和家庭很顺利，顾虑不多，但有了孩子以后我挂虑的事也多了，特别是看到大规模的天灾，感觉到人实在渺小，担心家里的现在和未来。你们知道冯霞是谁吗？哦，运动员，拿过不少金牌的，是不是？你觉得他有功成名就，什么都有了，他有没有担心？有他的担心。是人他就有需要，他需要福音，只有上帝的道进到你的心中，他才真有平安。他下面说，信主以后最大的不同是心里觉得平安，知道心里的问题有上帝会安排，感觉是轻松多了。信主后每天祷告成为我不可忽视的习惯，每天感恩，也把问题向主倾诉。人人需要福音，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们那一家他房子很大，他工作很稳定，他不需要福音。哦，真的吗？他家房子也不小，他的工作也蛮稳定的，可是他需要，他需要。而且他说我信主之后我很清楚现世以后有永生，有了永恒的盼望，对现在面对的问题不再看得太重，没有天上的人就斤斤计较，地上一点东西都不能失去。为什么？过了此村没有下面就没有电了。每个人都需要主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周围的人他没有这个不需要。这是另外一个人，就是伏门侠的先生，她的丈夫。你看她丈夫怎么说的，她丈夫说我信主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肩上担子轻了。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吧？人家称他为亚洲的财神，那这个名字不好听，他很会理财。哦，你看他的学历，每一行每一句话都闪光的。他的财政司长，他说我一千信主以后明显是感觉到肩上担子轻了，无论是儒释道都强调自我修为，靠的是自立，加上过分自信，什么问题都可以应付，心理负担很大。这句话我想很多人心中有共鸣，对不对？是不是新主以后知道事事有他的带领，通俗一点讲就是有大佬可跟，这是香港的话，是不是？ 靠的是他力，心情上轻松多了。况且知道先祖可得永生，现世的事情相对不是那么重要的，不会那么斤斤计较的，得失不是那么重要的。为什么？你有基业在天上。另一方面，主耶稣教导我要显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仍然不断学习，特别是学习谦卑，我希望以后能跟主的命令永神一人精进。弟兄姐妹，不是说那些工作很稳定家庭很稳定的人他就不需要救恩，是人就有需要，一定需要救恩的。神把你放在一个独特的那个场所，就是让你发光，成为星，成为星星。但当我们很多人想法，这样的人肯定不需要耶稣，有足够的钱，有足大的名，他还需要耶稣吗？他需要，他是人，是堕落的人，他心中不安，他心中没有平安，离开神，你心中没有绝对的平安，没有什么东西给你100%的保证，说你就是这样下去，没有。第三，以西帖听到了这个摩利该讲的话之后，他说你号召全城的犹太人为我禁食3天3夜，然后呢我和我的宫女也要禁食，然后后面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然后我死就死吧，死就死吧。这是以斯帖的回应。传福音的人要是参与上帝的大计划，传福音是知道你的位分是为了此刻的机会，传福音的人要很清楚失去生命是得着生命。他说我要死就死吧，在传福音之前他有一句话说，你为我禁食3周3夜，我要背负这个使命见这个国王，我可能会失去生命的，我需要祷告，我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3天3夜，让全城的百姓为他犹太人为他祷告，他自己也禁食祷告。传福音你不祷告，你没有内在的火，没有内在的力量。有人说我也祷告啊，主啊你救救我的同学，那是5年前的祷告。主啊你怜悯我的邻居，他们家吵得不可开交，你怜悯他，让他认识你，家庭有平安，那是2年前的祷告。是不是祷告呢？也是祷告，但这个祷告有问题。禁食祷告是什么？禁食祷告是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把这个事情当成是一个事情，叫禁食祷告。教会为什么会禁食祷告？下个礼拜我们会说。所以我请弟兄姐妹哈，在你在参与上帝的大计划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忘记祷告。不要为许多人祷告。有的时候说主啊，你怜悯非洲的人，当然可以这样祷告。但是这样传福音，你锁定一两个人，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邻居，就为他祷告，其他的名祷告，每个礼拜都为他祷告，看看神做什么样的工作。没有神的工作，我们人做不了什么。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跟随主几十年了，我从来没有让一个人悔改过，我从来没有让一个人悔改过。你不要听错了哈，我传福音，但是我从来没有让一个人悔改过。为什么？我没有这个能力进入对方的心灵，我能改变他的想法，我太太我都改变不了，我能改变别人？不可能的，对不对？传福音不是你能改变他的心，不是你，你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这个能力。有些假的传道人说我一挥手他就爬在地上，我跟你说那是骗你的，他没有这个能力，所有的能力是从基督那儿来的。人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这个能力进入一个人心里面改变一个人心，没有的。在上帝人说为什么祷告？主啊我恳求你改变我的这个同事，改变我这个同学，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是什么？主啊你给我机会给他传福音，要有机会的。有的时候机会就来了，弟兄姐妹就来了吗？每个人都有需要，当他需要福音出来的时候，这机会来了。所以这是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祷告。所以教会需要祷告，每个圣徒需要祷告。我希望我们教会弟兄每个弟兄姐妹哈，为一两个弟兄姐妹祷告，身边的朋友祷告，其他的名祷告，每周为他祷告，看看神做什么样的工作。如果在这个宣教日哈，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或者一个邻居一个同事，请他到你家来吃饭，吃饭就是一个机会跟他交谈，主给你智慧该怎么跟他谈。我下一周我讲了怎么跟他们谈， 所以这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这要祷告。所以以西结要求禁食祷告，然后说我要死就死吧。这句话最触动我的心，传福音的心态就是说要死就死吧。耶稣说你要得着生命，不要丧失生命，你要丧失生命就得着生命。有些东西要抓抓抓得紧，永远抓不住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死就死吧，这是传福音的一个心智。我介绍这个人，我以前可能介绍我都忘了哈，伯格里，未成年苗人的使徒。我们这边有没有苗族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没有啊？有苗族的吗？苗族是个苦难深重的民族，他们没有文字。以前在这个宣教士到达那个地方之前，就是云南、贵州和四川交界的地方，到达之前他们没有文字，他们没有土地。他没有土地你知道吗？农民是以土地为生，他们没有土地，他们靠什么？他们靠租彝族人的土司，就老板地主，他们土地来生活。没有文字，他到街市上跟人家交往，连两位数的数字他们都不会的，他们不会的，不会计算的。他们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鸡神科莫的生活，非常的原始。他们住的地方都是那种气候非常的恶劣，交通绝对的艰险，周围都是大山。你知道到1975年才有点小路进去，到2011年好多的路还不能进去，到现在好多路都不能进去，基本上的东西都是人背马驮，都是这种原始生活。在他那个到年代的时候没有衣服换了，他不会洗澡的，也不会洗脸的，牲口跟人住在一起的。但是伯格里到了中国之后才22岁，他到神感动他，他去最艰难的地方去传福音。当时他在云南那边有些苗人来找他，苗人说有一位叫耶稣的神正在寻找山野中的羔羊。他们不知道哪儿听到这句话，他们就开始来找这个伯格里牧师，他是英国人，他来帮助我们。结果好多苗人来找他，当时他正在为服事的方向在祷告，他知道机会到了，我要进入苗人中间，进入没有福音的地方，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弟兄姐妹，那个环境是多的多难，他讲苗话，苗族的语言，他讲，穿苗衣，吃苗人的食物，跟苗族弟兄姐妹住在一起。有的时候就跟那个牲口睡在一起，就是这样，福音在那儿展开。你知道这是去了之后，这是当年他租的房子啊，他做了几件事情。你看他把福音传给当地的百姓，所以今天的大花苗80%的花苗都是基督徒，今天呢80%以上，就是因为他爱这些苗族人，苗族人称他为拉蒙。拉蒙就是苗王的意思，苗王，他爱苗人，苗人也爱他。他做了什么？他创制苗文，苗人在那儿几千年了没有文字的，他创造了苗文，他开设学校，开设中学。你知道在20世纪中期，他开设那么多的学校，培养了几千个小学生，几百个中学生，30多位大学生，有2个博士。你想那个时代，中国100多年前呢，你知道，他那地方开设医院，开设游泳馆、体育场、麻风院、天花这个育苗，这是前所未有的，让男女同校，这个事情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那个地方医药就成为什么？成为当时西南最发达的。经济文化的这西南地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老百姓的教育程度甚至超过同时代的汉族。我看到网上看到他的照片，今天的当时这是100多年前的房屋， 这也是100多年前的房屋。这是他抄的苗文文字，跟苗人弟兄姐妹在一起。这都是第一页的，他一个人去了，有许多人因为福音的大能，生命被改变。他一个人去了一个小山村，变成西南经济和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福音所到的地方，带来的是光明，带来的是祝福。这叫伯格里，他一个人，要死就死吧，他愿意为主摆上。有的时候我看到伯格里的时候，我心里就想：主，你让我一生做什么？要死就死吧。今天神不会让我们死，在美国你可能死不了，但是这个传福音的心智不可少。伯格里后来怎么样呢？这个地方我不读了啊，你们自己可以读。到1915年的时候，当地有一种疾病啊，伤寒病，很多人受到伤寒，当时缺医少药，仅有一点药品，这个牧师用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他自己被感染上，因为他每天要照顾这些受伤的小羊，他自己被感染伤寒，那个药品是非常的缺，他给别人使用，所以51岁的时候他死在那地方。死了之后，很多的苗人爱他，给他修了一个墓。这个墓文化大革命时候被毁掉了，后来他们偷偷的把它砌起来做起来。他说伯格里牧师是我们的，他爱我们，超我们的父辈爱我们，我们爱他。很多人给他送葬，送葬之后为他守墓，不想离开，不想离开，他死了。今天的石门槛，如果你去的话，可能还不如100年前的石门槛。如果你有机会，你去贵州看一看，当年神是怎么样透过一个卑微的人，改变了许许多多的人。当时他鼓励弟兄姐妹种土豆、种玉米，开展体育运动。当时的体育节呢，吸引2万人到3万人参加，他们的足球踢得非常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足球队，很多队员是从那儿出来的。他们培养一个博士，从纽约大学毕业之后回到乡村来帮助苗族。今天如果你要去那个地方去探访的话，有些老人他还可以跟你讲英文，而且很流利的英文。100多年前，到1949年之后，这都结束了。后来有一次，有个老人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白发苍苍老人，4个多年之后回到故乡，讲起儿时京都过的大教时，激动不已，说天边都看得见石门槛上空几颗亮亮的星星，是不是跑过来呢？那些。”传福音报佳音的人就像星星一样在闪亮。以西帖不愿意成为一个祥威供人欣赏，他成为一个星星发光。要死就死吧，那这是一个宣道者的脚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欠福音的债。我下个礼拜会讲有多少的宣教士死在中国，他们血洒在中国有多少。就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还没有到一步为主舍命那一步，但是我们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来传讲主的福音。主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因为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就说死了，就说许许多多的子粒来。威廉·波顿他死了，就说许多的子粒来，造福很多的弟兄姐妹。伯格里死了，像一粒麦子一样，就说许多的子粒来。今天有多少的人因着伯格里，他的心里面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感动，踏上宣教的旅程。不是我们教会说弟兄姐妹从此以后都是全职传教士，那我是希望我的祷告，将来有一天我们中间空巢的家庭越来越多，你退休了拿了退休金，生活没有什么担忧，把你一点时间捐献给主，看看主人怎么来拆派你。但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周围很多人他们需要福音， 真的需要福音，他只是眼睛没被打开，你们眼睛没被打开，他不知道他真正需要在哪儿，他以为金钱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们需要传福音，在我们生活当中来传讲主的福音。这是我昨天看到一个照片，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拉斯维加斯发生枪击案，你们知道58个十字架摆在拉斯维加斯的大道上大街上，58个代表58个死者。我为什么把这个照片放在这儿？生命很快就会消失，你是想成为一个祥威呢供人欣赏，还是成为一个星来光照周围的人？这些人都是年轻的人，有梦有理想，谁知道听音乐会会失去生命呢？那谁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波哥你啊，这个以色列说要死就死吧，怎么使用你的生命，那么成为发光的人，这是教会有这个十月份这个宣道夜的目的。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有宣教的使命，传福音的责任。我们不需要到非洲，不一定到非洲，如果神感动我们，我们可以到非洲。我们终于就开始，这个大华府地区有20万华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不认识福音，他认为有钱有权有地位就好了，不知道生命多么的脆弱，以及去哪儿了。他有需要，真实的需要，不但有精神的需要，还有来生的需要，他有这个需要。我们就在这儿，主你差遣我，让我在周围的人中间来传讲福音。做妈妈的跟你周围的妈妈们来讲讲福音，先给他们祷告，然后找机会为他们传福音。你有工作的，你的周围有同事有同乡，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洛城教会是个传福音的教会，求主使用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使我们这每个弟兄姐妹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你不传福音，你的生命没有活力，你的信仰像温水一样慢慢会冷却，传福音会激发你，激发你们的爱神的心和爱人的心。这个世界问题太多，他们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医治，需要神的大爱。我们是传爱的人，传上帝平安的人，传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传永恒盼望的人，就是使用这个教会。那最后我要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唱一首诗歌好吗？我们一起来唱。请大家起立。
耶和华耶和华，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耶和华，求你使我在心中，心中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不愿无悔又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名地，不愿无悔又在这里。直到我在敬拜 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名地，无怨无悔我在这里依赖你，依赖你，笑我爱我在这里，依赖你，依赖你，笑我爱我在这里，世界为这世界还要你叫我活在这里，我要不再安慰你灵魂，我在这里依赖你，我在这里依赖你，为世界为这世界我在这里，我要不自卑安慰你灵魂，我在这里依赖你，我在这里依赖你，我在这里依赖你。
哦，主啊，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谢谢你差派你的门徒把福音传到地极，谢谢你感动那么多愿意为你舍命的弟兄姐妹，他们死在中国，你爱我们，你为我们丧失的家，你让我们尝到你的爱，你要我们尝到你的爱，分享你的爱，永恒的爱，医治的爱，无怨无悔的爱。这个世界需要爱，需要医治，需要永恒的救恩。我们需要你，我们破碎的心需要你医治，我们软弱的心需要你刚强，我们黑暗的心需要你光照。我们这会黑多少的人没有尝到福音的好处，没有尝到福音的爱，福音的拯救，福音的大能，福音带来改变人的生命。主，你当你怎么感动威廉波登，怎么感动伯格里，也感动我们教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触动我们的心。也许我们过去像一个紫薇一样很美，在一个小院的角落暗暗的绽放供人欣赏，我们以为那就是我们全部的价值，可是主，你让我们成为一丝铁，能发光，能照亮我们周围的世界。主啊，我们有限，也教会向你呼求，向你祷告。主，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你装备我们，你坚固我们，让我们能为你发光，在我们的家族，在我们的灵舍，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工作的场所，主，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光，照亮我们周围的人。今天我们不需要，可能不一定需要去为你舍命，但是主，你把舍命的心智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活生活死都知道是主的人。主，你使用这个教会，你触动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从身边开始为我们周围人祷告，为家人的祷告，见证如同云彩一样在我们的周围。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充主啊，你告诉你的呼喊，谁肯为我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主，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像以斯帖一样，你的子民，赐福你的教会。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